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24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越南表示，维护人权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美国国务院说，全面解除对越南武器禁运不是针对中国。美国国务院对驻华使馆社交网的账户被删表示失望。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发表就职演说之后，各方最关注的是中国方面的反应，因为这个将会直接影响台海两岸的互动，以及台海情势是否再生波澜。而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瑞孝俭就说，蔡英文关于九二会谈历史事实的讲法是为北京带来难题，中国内部包括外交部、国台办和官方的媒体对于应该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到什么程度是有不同的看法，双方仍然有可能陷入僵局。
That's not enough for the mainland, but it's posed a serious problem for the mainland。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正是在越南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美越两国人民正是共同踏上百年之旅。奥巴马星期二在河内国家会议中心对发表了内容广泛的演讲，其中还提到非常敏感的人权问题，听众有2000多人，其中包括一些越南政府官员。奥巴马说，越南宪法保障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他又表示，越南政治进程应该向非越共候选人敞开大门。奥巴马说，他认为维护这些权利不会对稳定构成威胁。
So it is my view that upholding these rights is not a threat to stability, but actually reinforces stability.
活动人士说，越南目前有大约100名政治犯，当局直到上个星期还是在扣留新的政治犯。人权观察组织说，奥巴马在人权问题上面谈得不够深入。奥巴马在演讲之中重申自由航行权，并且表示美国将会支持其他国家维护自由航行权。奥巴马说，大国不应该欺负小国，但他并没有点名中国。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河内宣布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他又表示这个决定的做出是为了推进和越南的关系正常化，而不是出于对中国以及其他因素的考虑。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对此作了重申，表示解除禁运不是向中国施压。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说，这些不是要对中方施压或者向中方发出信号，而是美方希望和越方关系正常化。坦率地说，这些亦都反映了美越两国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中国媒体报道说，上个星期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吴春力会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洪小勇，强调两军交流合作。此外，中国目前亦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表示，美国支持中国和越南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说，坦率来说，美方支持中方和越南以及所有邻国的密切关系，正如他之前所说的，这些不是试图向中方发出信号或者向中方施压，而是要全面深化美方和越南的关系，当然也是深化和越南的安全关系。根据路透社和彭博新闻的报道，越南的越捷航空公司星期一同意订购美国波音公司的100架波音737飞机，总价值是$113亿。两间公司星期一签订合同，正是在越南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出席了签约仪式。这个合约是越南民航史上最大的一笔商用飞机单笔的订单。越捷航空仲签订了一项价值$30.4亿的协议，购买联合技术公司的子公司生产的发动机，用于在2015年11月购买的30架空客飞机。成立于2011年12月的越捷航空是东南亚成长最快的廉价航空公司之一。该公司表示希望在今后3年每年增长20%。波音公司表示飞机将会从2019年到2023年交付使用。届时越捷航空的 机队规模将会加倍，达到200架。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越南的背景之下，美国和平队将会首次在这个东南亚国家建立分支机构。奥巴马在访越期间向越南政府转交了和平队的要求，希望越南政府允许和平队这个志愿者组织在越南展开活动，主要是英语教学。越南政府接受了和平队的要求，这次是和平队为了进入越南持续多年努力的最新成果。2012年，和平队曾经对越南进行了3日的访问，探索了在越南开办活动的可能性。奥巴马总统表示，他非常高兴和平队首次进入越南。和平队的志愿者的主要工作是教授英语，而两国人民之间形成的友谊将会在未来几十年之中使得彼此的关系更加亲密。和平队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正是与越南政府共同努力，最后确定同签署有关和平队项目的协议，这将会是他们两个国家继续发展坚固持久关系和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关系的一个机会。和平队是1961年由肯尼迪总统创建的。外媒报道说，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在中国支付网站上面的几个账号上个星期突然间遭受到删除，据信这些同回答网友的提问有关。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的发言人艾培兹就此作出回应，说美国驻华使馆应支付网的邀请参加一个有关美国的活动，这些问题通过支付网提交，他们了解这些问题是根据支付网用户所表达的兴趣提出的，他们也得知他们的帖从支付网站上面被删除，他们对此感到失望，他们的参与做法和美国驻华使馆通过公共外交在中国人民面前代表美国人民所扮演的角色的一致，他们期待着有机会对中美两国人民感兴趣的问题和想法展开真诚的对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发表就职演说之后，各方最关注的是中国官方的反应，因为这个将直接影响台海两岸的互动，以及台海情势是不是再生波澜。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瑞孝健说，台海两岸目前虽然没有立即的危机，但是潜在危机仍然非常真实，台湾必须谨慎应对。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常晓、任宇阳的报道。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23号针对蔡英文就职演说及北京反应举行座谈。曾经在台湾选举后穿梭台海两岸的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瑞孝健在会中表示，虽然蔡英文已经在回应北京的立场上跨出他能够走的最大一步，但对方认为只要不承认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的核心意涵就是不够明确，因此国台办要求台湾领导人必须确认九二共识，台海两岸的官方沟通机制才能够得以延续。不过瑞孝健说，蔡英文关于九二会谈历史事实的讲法被北京带来难题，中国内部包括外交部、国台办和官方媒体对于应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到何种程度有不同的看法，双方仍然有可能陷入僵局。他说，
That's not enough for the mainland, but it's posed a serious problem for the mainland.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瑞孝健说，这一种讲法对中国大陆是不够的，但他也给中国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虽然这个表示他并非一个朝向独立的立场，但他亦都没有明确接受北京所要的两岸接触基础。大家看到北京讲法的渐进式改变，反映出或者中国内部关于他应该几坚持自己的立场有不同的看法。瑞孝健亦都说，虽然台海两岸关系眼前没有立即危机，但他仍有可能陷入僵局，或者这一种僵局和军事危机不同，但是它可能对未来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刚刚从台北参加蔡英文就职仪式返回华盛顿的中国问题专家郭乐仪说，蔡英文的演说内容明显针对台湾内部受众，对于台海两岸关系的讲法维持它先前提过的四点原则，包括对九二会谈历史事实的理解和尊重等， 而且蔡英文在演說中提到的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已經跨出極大的一步，其中亦都具有一個中國的意涵，北京如果願意並非不能夠從其中找到雙方交流的基礎。至於台海兩岸是否發生危機，郭乃兒認為這個必須看中國如何詮釋蔡英文對於維持現狀的做法，即使蔡英文為了推動他的內部政策需要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並無意採取任何挑釁的舉措，但北京仍然有可能有不同解讀而採取令人擔憂的行動。他說
She very much wants to keep this relationship.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亞洲問題高級研究員郭乃兒說，他非常想要使這個關係維持穩定並能操作，但是大家仍然必須擔憂有發生誤解的可能性，就是當蔡英文有一些作為，但另一方卻認為這個是有意朝向獨立的行動而採取一些反應動作，例如拿了幾個台灣的邦交國，甚至更壞的情況採取軍事性作為，這樣蔡英文總統就會在壓力下被迫做出反應，結論就是一連串的行動加上負面反應的連鎖效果。郭乃兒說，蔡英文政府上台後台海兩岸關係的走向需要觀察，他認為北京有幾個方面會特別注意蔡英文政府是否有任何對北京負面做法的跡象，包括立法院對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審議、貨光微調以及去中國化的發展、台灣出席世界衛生大會代表的發言，以及蔡英文六月底訪問巴拿馬過境美國的待遇等等。另外，楊孝劍在會中談到為何中國如此堅持一中原則，他說自1995年美國允許前台灣總統李登輝訪美後，中國早已對美國是否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失去信心，才會在2005年陳水扁總統連任後通過反分裂法，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取得對台灣獨立採取行動的主導權。這個亦都意味著北京認為一個中國是一個他必須堅持到底的議題，不容許台灣領導人對此有任何模糊。不過楊孝劍亦都表示，美國本身對於台海兩岸的分歧沒有立場，唯一的堅持是这个分歧必须通过台海两岸人民以和平途径解决。这个亦都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一向只讲不支持台独而不讲反对台独，其用意就在此。在蔡英文上个星期发表就职演说后，中国国台办初步反应认为蔡英文没有完成北京所给的答卷，对于必答题九二共识没有填上答案。5月21日，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进一步对国台办与台湾陆委会的交流机制是否继续运作的问题表示，只有确认坚持九二共识，这个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这两个官方部门的联系沟通机制才得以延续。他说双方沟通机制的运作可以避免误判，管控分歧，使两岸关系之中的一些不可能成为现实。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常晓、任宇阳的报道。
台湾海峡两岸的代表出席了世界卫生大会，双方互动不多。台湾在野党呼吁政府承认九二共识，不要牺牲台湾未来参与其他国际组织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卫福部长林就贤日前顺利出席了世界卫生大会，并且与各国代表互动良好，不过同中国代表则没有互动，只是稍后在会场外同中国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巧遇，双方进行简单的寒暄。民进党政府执政之后首次代表台湾出席国际会议的林就贤表示，将同很多国家进行双边会谈，至于两岸的会谈只要安排妥当就会举行。林就贤仲讲到，并没有遭到政治打压，大会手册当中对台湾的称呼是中华台北，至于他的官衔则是部长。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表示，两岸代表在世卫大会上没有热络互动，不令人感到意外。他说
气氛本来就是很僵嘛，中国的立场我们也很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嘛。那最主要是
庄瑞雄话，气氛本来就好僵，中国的立场台湾亦好清楚，他哋到底要乜嘢？最主要是对外，奉劝各党派大家要一致，唔好互相扯后腿。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发表了一封信函，预计将交给世卫组织官员，感谢安排台湾参与大会，并指出海峡两岸借由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处理一中原则的争议，台湾认为一中原则就是指中华民国。对此，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则透过脸书表示，国民党在外交上搞分裂，将政党立场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种失格的做法令人唾弃。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陈冯富珍今年寄给台湾的邀请函中，附加联合国2758号决议以及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引发争议。台湾立法院朝野各党团原本打算共同发表一份声明给世卫组织，表达台湾有权参与大会，不应该受到政治因素干扰的立场。不过由于国民党不愿意签字，导致协商破裂。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蔡英文总统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在世卫大会上的政治角力才只是开始。他说
后续还有很多不同的组织，国际组织，包括明年的 APEC， 包括国际民航组织。
李彦秀说后续还有不同的国家组织，包括明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国际民航组织都会进行。这个拿捏关键还是在于蔡英文总统未来在外交两岸部分有没有更清楚完整的论述。李彦秀还指出，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够及早做准备，不要牺牲中华民国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机会。台湾卫福部长林咒贤预计将在大会上发表5分钟的演说，内容将强调全球防疫无国界，台湾不能够置身事外。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23号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召开，总共有194个成员与会，主题聚焦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卫生应急议题。6日的会议将通过多项关系全球卫生的决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官员说，美国和中国之间最终会实现阿波罗与联盟号飞船对接式的合作关系，但是这一日不会很快来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太空总署署长查尔斯·博尔登5月23号星期一在国会山俱乐部就美国的太空计划发表演讲。他在回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美国与中国之间虽然存在很多的分歧，但是双方总有一日会和1975年美国阿波罗与苏联联盟号飞船对接咁样，实现两国载人太空项目嘅合作。佢话
：We were in an incredible cold war with the Soviets。
查尔斯·博尔登话：当时美国同苏联人正在一个不可思议嘅冷战之中，但系由于两国领导人认为时机成熟，于是两国实施咗阿波罗同联盟号宇宙飞船嘅飞行任务。你可以讲那个是一次软实力的重大展示。你再看看他们今天的合作现状。查尔斯·博尔登说，他想他们也会跟中国这样达到那个境地，这个也是必须要做的。目前美国法律禁止太空总署和中国航天部门在载人太空项目方面展开合作。博尔登说，今年夏天他计划访问北京，谋求双边在航空领域的合作，但是他在航天领域与中方的任何接触都必须报送美国国会备案。博尔登认为，国会应该重新审视美中载人太空项目合作的可能性，并对相关法律做出修改。米歇尔学会资深防务顾问彼得·胡西不反对国会考虑对现有法律做出适当修改，但他警惕一些人对美中太空合作的前景过于乐观。他说
Because we tend to engage in a lot of wishful thinking when it comes to China.
彼得·胡西说，美国对中国往往抱有一厢情愿的想法。美国应该明白，根据中国自己内部的文件、战略思想和报告，中国明确的是美国为对手和敌人。胡西认为，美中两国可以在互利互惠的一些太空项目中展开合作，包括共同清理太空碎片，确保太空安全。美国民间机构太空基金会副总裁布兰登·科瑞对美国之音说，美中太空合作可以一步一步地展开，逐渐消除国会的忧虑。他说
It probably won't immediately be human space-like cooperation.
布兰登·科瑞说，两国不会马上展开载人太空领域的合作， 刚开始可能会在气象卫星数据分享等方面合作。好使国会山上批评中国的人对美中太空合作感到放心一点。目前美国国会要求放松美中太空合作禁令的呼声并不高。议员更加操心的是中国对美军太空资源的威胁。太空总署署长博尔登承认，他不指望自己在任期间看到国会对有关法律做出修改。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宣布全面解除对越南的军售禁令。美国话这项决定的作出是为了进一步推进与越南的关系正常化，而不是向中国施压。不过美国分析人士说，越南有可能提升在南中国海的海空防卫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牧宇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河内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宣布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杀伤性武器禁运。他说这个政策的变化确保越南可以得到所需的装备用于自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解除军售禁令在部分程度上是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军事影响力的回应。不过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表示，相关政策的调整是为进一步推进与越南的关系正常化，而不是出于对中国和其他因素的考量。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亦重申，禁运的全面解除只是出于美方希望与越方的关系正常化，反映的是两国关系发展变化。他说，
We support clos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and all of its.
托纳话：坦率嘅讲，美方支持中国与越南同佢所有邻国嘅密切关系。呢个唔系试图向中国发出信号或者向中国施压，而系全面深化美越两国嘅关系，当然亦系深化两国嘅安全关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比越南得到必要的军事装备可以帮助越南在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增大的威胁时有更强的自卫能力。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高级政治研究员乔纳布兰克博士说，禁运解除后，美国很可能向越南出售帮助越南海军和空军提升在南中国海的防卫能力的防御性武器装备。他说，
I suspect that the emphasis
布兰克表示，他猜测军售的重点将是有助于越南管辖海洋边界的军事装备。还有分析人士猜测，作为回报，越南将允许美国军舰使用金兰湾。两国正在就相关事宜进行谈判。金兰湾曾经是越战中美国在越南最大的海军基地。布兰克认为，虽然越南在南中国海与中国有主权争议，但是越南与美国结盟对抗中国的可能性不大。
Vietnam is concerned about China as an adversary, but is also
布兰克说，越南对中国感到担忧，视中国为对手，但是越南亦希望避免与中国发生公开的冲突，并且希望中国的投资继续源源不断的涌入。所以他认为，从越南的角度来看，越南不希望与美国建立真正的联盟，即使美国有此提议。中国星期一对相关消息做出审慎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武器禁运是冷战的产物，早就应该解除，并称乐见美越两国发展正常友好的合作关系。在这个之前，中国媒体报道说，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吴春力会见中国驻越南大使洪小勇，强调两军交流合作。美国1984年开始对越南实行武器禁运，1995年美国与越南关系开始正常化。美国2014年部分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但是仍然禁运杀伤性武器。越南政府多次要求美国解除全部禁运，但是美国一直强调禁运的解除必须与人权挂钩。奥巴马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承认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他亦表示军售需要符合严格的要求，包括人权方面的要求。兰德公司的布兰克博士说，美国的雷希修正案禁止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向严重侵犯人权的外国安全部队提供军事援助，但是美越两国仍然有很多军事合作空间。他说
However,The Leahy Amendment does not require cutting off all ties.
布兰克说，雷希修正案没有要求美国与有人权问题的任何政权切断所有军事联系，因此在美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很多合作空间。但是布兰克表示，人权仍然会是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亚洲之行历史性访问广岛市，他是首位在任期间访问广岛的总统。美国在战时向该地投掷了第一枚原子弹，即使在奥巴马总统踏上这片被一些人认为是神圣的土地之前，这个消息已经引起新一轮的讨论。关于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美国是否应该道歉，甚至包括美国总统是不是应该访问该地，奥巴马将会在广岛市发表一份声明，这个可能会将他引入雷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在河内报道。
这个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一瞬间，大约是14万人在那一年是死去，生还者和他们的子女由于辐射中毒而遭受住无尽的痛苦。美国对作出向港岛以及长期投掷原子弹的决定给出的理由是，这个快速结束了日本进行了多年的侵略行为，潜在的保护更多的生命，否则在美国入侵的时候会有更多人死亡。但是一些日本人就不是这样看，他们表示无辜的民众成为了目标。美国国务卿克里上个月访问港岛，他说这次的经历极度痛苦，并且表示所有人都应该是到当地参观。克里斯·阿皮等一些的专家是通过 Skype 是表示，克里口中的所有人应该是包括美国总统。阿皮表示他是非常高兴奥巴马决定是去，他认为仅仅是露面就是一种重要的象征性的行为，这个是很多日本人期待很久的事情。但是阿皮认为美国应该是为原子弹袭击道歉。阿皮表示他是对总统不打算道歉是感到失望，他觉得在生活当中，当一个成年人愿意为一些行为负责的时候，认为这个是相当成熟的表现，特别是那些曾经是导致无辜受害者遭受苦难的行为。但是另外一些人则是表示反对，美国进步军心布莱恩哈丁就是这样说。
The president will not be issuing an apology.
布莱恩·哈丁表示，总统将不会道歉，日本政府亦都没有被要求道歉。美国参议员曾经受到家长的越南战争老兵约翰·麦凯恩就认为，港岛之行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United States where to go, but where, what is the purpose of it?
麦凯恩表示，他是没有责任告诉美国总统知要去那里，但是去那里的目的是什么呢？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讲，你是揭开了非常之痛苦的记忆，但是如果美国总统想去某一个地方，他是可以的。 奥巴马将会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陪同之下参观和平纪念公园。白宫官员表示，两国领导人将会强调战争的恐怖以及是建设一个无核的世界所需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莱在荷兰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共和党选民支持川普对抗克林顿，又有一批在中国工作的北韩人逃到南韩。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看来美国共和党选民已经大体上放弃了他们对可能获得该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川普的不满。这些是川普和可能获得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之间激烈争夺、势均力敌的一个关键的原因。过去几个月曾经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克林顿在民调上一直保持住对川普的两位数字的优势。一位脾气急躁的房地产大亨是第一次竞选公职，不过最近出来的几次全国性民调显示，虽然目前距离11月大选还有5个半月，但是两人之间的竞争基本上已经不相上下。乔治城大学的政治学者史蒂芬·维恩对美国之音说，共和党的基本盘已经在川普周围团结了起来，但民主党的选民尚未团结起来支持克林顿。克林顿仲系面对嚟自佛蒙特州嘅参议员桑德斯嘅挑战，克林顿有可能喺6月7日最后一个主要州嘅提名争夺结束之后获得民主党嘅党内提名。美国媒体报道话，预期会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嘅川普，最近公开谈到贸易问题嘅时候，都有人提出美国同中国嘅贸易战问题作出咗反应。川普近日喺新泽西州嘅一次筹款会上面提出，如果自己当选总统，将会对移往海外嘅公司反销美国嘅商品加征35%的税，他又说结果有啲傻瓜就会话呢啲就成为咗贸易战啦。川普话乜嘢贸易战呢？他们同中国的贸易损失5000亿美元，谁在乎有没有贸易战呢？川普又表示中国将人民币贬值的做法极为不公，如果他成为总统，他会要中国按规矩做事，成为美国的朋友。这次筹款会是为了帮助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筹集资金偿还他竞选的时候的债务。克里斯蒂在介绍川普的时候说，川普为自己领导过的每一个企业都带来了卓越的成绩。一名美国情报机构官员说，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的死亡可能不会为局势带来很大的改变，至少在短期之内是这样。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曼苏尔被视为对美国军队的威胁以及阿富汗和平进程的障碍，但他的死亡对战局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这位官员又说，虽然曼苏尔之死为塔利班提供了和阿富汗政府举行和谈的新机会，和解促进进程一直并没有走上轨道。南韩统一部星期二说，又有一批北韩叛徒者离开平壤在中国经营的餐馆，寻求在南韩避难。目前还不清楚这批叛徒者的确切人数、他们工作的地点以及离开中国的方式。上个月在中国一家北韩餐馆工作的13名北韩人逃到了南韩，南韩领导人说他们是自愿去到南韩的，而北韩就声称南韩间谍进行拐骗，所以他们实际上是遭受到绑架。星期二清晨，希腊当局开始将移民送出伊多梅尼镇，至少有400名警察奉命进入伊多梅尼难民营，那里收容了大约8400人。希腊当局曾经保证，在转移难民的过程之中不会使用武力。伊多梅尼难民营是一个非正式收容点，位于希腊和马其顿的边界附近。马其顿今年3月关闭边界之后，难民营之中最多有将近12000人，此后希腊当局敦促他们转到正式的难民营。土耳其和欧盟在3月达成协议，对涌入希腊的移民加以限制，如果移民未能够成功申请在希腊避难，就要被送返土耳其，但是只有极少数的移民寻求在希腊避难，他希望前往经济状况更好的德国或者是瑞典。 黄热病的传播成为全球范围的健康威胁。为应对疫情在安哥拉、其他非洲国家和中国的爆发，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5月19日召集了一个紧急委员会，以强调这次疫情爆发的严重性。这次中国发现疫情是亚洲地区第一次有文献记录的黄热病爆发。在新一期的国际传染病杂志上面，来自南非和新加坡的知名传染病权威专家对黄热病进行了流行病学和生态学的解释。专家讨论了可增加或减少黄热病爆发到流行的各种因素。虽然黄热病疫苗非常有效，世界卫生组织仍然担心疾病在未接种人群之中爆发可能在亚洲和非洲造成的疾病流行的风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在上个星期四发布的2016年至2017年全球宏观经济展望报告当中警告说，中国政府对增速的执着将会损及增长的速度。本月初，穆迪刚刚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调降为负面，引发中国官方媒体的猛烈抨击。美国之音记者萧勋近日采访了穆迪投资者服务机构的主权风险董事总经理范普拉格。范普拉格在采访当中谈及穆迪对中国的信用评级和中国经济当中的风险因素和政府应对等问题。范普拉格说，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是 AA3， 一个在穆迪的信用等级当中是第四高的评级。穆迪今年将展望调整为负面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在实现增长目标和实现再平衡之间的矛盾日益紧张，这个表现在遍及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债务和杠杆在不断地增高。穆迪看到中国实现经济再平衡面临相当大的挑战，从政府主导投资的模式转向私营部门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模式会有更大的难度。这方面的挑战比穆迪原先预期的要更为严峻。围绕转型出现了穆迪此前未曾够预料到的额外的金融稳定方面的问题或者不确定性。中国的债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四成，和其他新兴市场比较算是低的，和发达经济体相比自不待言。但是如果看到遍及整个经济的杠杆，包括政府、家庭、公司和金融机构在内的经济杠杆，到2015年底已经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280%， 这个水平远远高过穆迪看到的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新兴市场的水平。大致和南韩和一些发达经济体相比是相当，但是这些经济体更加富有，较高的收入能够支持更高的债务水平。在总体杠杆率很高的情况之下，穆迪还看到新的问题，就是不断增加的债务当中的一大部分和整体债务的一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显著是增加，目前已经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 115%。 中国很多国有企业有盈利压力，好像钢材、建筑、水泥等的产业曾经是增长的动力，而现在却只是产能严重过剩。那些公司在债务方面需要主权财务支持的可能性亦都显著加大，因而对主权信用的地位以至总体经济都形成金融风险。这样的风险是迫在眉睫还是较为中期的风险呢？范普拉格说，穆迪就这些债务明确体现在主权资产负债表的时间和规模做过推算，不过一些国有企业是上市公司，所以透明度比较高，而有些是没有上市，所以缺乏透明度。穆迪能够看到中期内有多达两成的国民生产总值会转入政府资产负债表。鉴于目前政府和公共银行的合作可以令到问题是向后拖延一段时间，例如在债务到期前进行再融资，或者在到期前对债务进行重组等，所以在银行资产负债表当中那些贷款不会被记作为拖延贷款，这样那些债务在成为坏账之前得到的一些喘息的时间。但是问题是，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可持续呢？如果那些公司长时间无法盈利，到一定时间会导致更大规模的重组，造成银行损失，最终殃及主权。索罗斯等人曾经警告说，中国当前的债务水平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而穆迪在这方面的看法是怎样呢？范普拉格说，穆迪认为中国将继续以 6% 到 6.5% 的速度增长，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放慢，并且将继续放慢，但是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穆迪并不认为会出现硬着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政府有可能会令到一些公司倒闭，对一些债务进行重组，但是不至于达到对银行形成系统性威胁的程度。因此，银行的稳定对于决策者显然会是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防范出现金融危机的主要目标。他们有一些可以用于规避金融危机的工具。穆迪预计会有一些金融自由化的动作，尤其是在资本账户方面，这样将会弱化管控系统风险的能力。这些债务的累积导致经济当中出现一些重大的不平衡，长此以往，这样就将会侵蚀信用的质量。不过穆迪认为这个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就整个经济当中的债务来讲，中国的债务水平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曾经有几次政府看到经济当中出现债务问题，但是并未提供救助。就政府重点支持的企业来讲，很难摸准中国政府的意向。经济当中出现这样的规模的债务，在选择支持哪些企业方面需要作出困难的选择，但是对中信太平洋的救助却是一个反面的例子。该公司在澳大利亚铁矿项目当中是赔了钱，但因为与国务院有着很硬的政治上的关系，所以得到救助，这是一个特别的案例。范普拉格说，从穆迪的评级和展望考虑，穆迪希望传达的是中国经济和政府财政出现了额外的风险，因此对展望作了调整。调整部分反映出挑战的规模，也都可能反映的是改革之路走走停停的特色，以及在兑现落实改革实施计划的机构的能力。去年八月以及今年一月，穆迪看到的股市干预展示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经济改革以及再平衡所面临的挑战之大，以及对决策者所造成的巨大挑战远远超出穆迪起初的预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在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不足的形势之下，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预期将会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这次峰会的东道主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面临开支紧缩的挑战，政府的各种努力一直没有带来任何转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东京的报道。
几十年的通货紧缩和人口日益老龄化，日本经济陷入停滞。日本从过去众人羡慕的对象，变成七国集团中一个被人同情的成员。
So this market is shrinking overall, which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to get it moving again. This requires some.
富士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马丁舒尔茨话：市场整体正在萎缩，使到经济增长非常困难，需要一啲重大结构性嘅变化，而呢个需要时间。
We are probably the first large.Nation to grapple with these challenges, you know, means that.
SQLWave 亚洲执行主任新福光话：日本可能系必须应对呢啲挑战嘅第一个大国。呢个意味住，同时日本亦都好可能系必须攞出可行解决办法嘅第一人。安倍晋三首相尝试嘅方案系财政刺激、货币宽松政策同结构改革，被称作系安倍经济学嘅三支箭。如今已经脱靶。
The area he failed most, I would say miserably, is a structural reform. I think for the last few years he has been just unable.
日本宏资讯执行主任大久保卓治话：失败最惨嘅系结构改革。大久保卓治话，佢认为过去嘅几年里边，佢一直冇办法进行任何名副其实嘅改革。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话：虽然日本做出努力。但是目前为止，无论是刚入职的年轻人，还是有充足存款的退休人员，所有的消费者都不愿意打开荷包花钱。
Abenomics has failed to get citizens to spend because people are uncertain about the future.
后藤鱼糕店的老板后藤学说，安倍经济学未能够促进公民的消费，因为人民对未来不确定，所以政府有必要尝试其他的方法。经济学家的建议包括实施负利率政策，或者是对普通储蓄征税，强迫企业大幅提高工资。但是有人认为这个更加似是心理学政策，而不是经济学政策。
It's just confidence. If you look at the last 20 years,
The economic fundamentals, the infrastructure, government politics.
內閣官房特別顧問威廉西湖話：呢個只係信心問題。如果嚟睇過去嘅二十年，經濟基本面、經濟設施同政府政治等等，其實呢一啲嘢冇改變。到頭嚟，日本陷入目前嘅境況，只係因為缺乏信心。七國集團峰會結束後，所有人嘅目光將會緊盯住日本銀行。七国的央行行长呼吁再忍耐几个月，已经实施的经济刺激措施便会显现成果。如果经济仍然得不到改善，就似一些人所主张的这样，由各中央银行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东京报道。
人称象牙女王的中国女商人杨凤兰星期一在坦桑尼亚警方的押送之下抵达法庭，并且当庭否认了她所受到的指控。杨凤兰等人被控在2000年至2014年间从坦桑尼亚走私了706斤的象牙，这些象牙总重达是 2.1 吨，价值250万美元。如果罪名成立，杨凤兰将会面临最高30年的刑期。由美国之音斯瓦西里语组提供的视频画面显示，杨凤兰头披住纱巾遮挡住面部，冇戴手扣，在警方的带领之下进入法庭。她的女儿陪伴她一起进入法庭。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杨凤兰在上个世纪70年代前往坦桑尼亚作为翻译，参与坦赞铁路的修建项目。1998年，杨凤兰在坦桑尼亚成立了两家公司，并且在2012年担任坦桑尼亚中非商会秘书长。对于杨凤兰受审一事，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表示，在非法猎获象牙的活动成为国际关注的事件之前，很多中国官员、商人都参与了将象牙走私到中国的非法活动。何频说，中国的很多官员，尤其是中国很多商人，都乐意将象牙走私到中国。中国是一个主要的走私象牙的国家。他还说，曾经有传言说走私者利用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机会进行走私象牙等珍稀物品的活动，比如将象牙、雪茄等物品放到中国领导人出访的专机上，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无需检查，所以这些物品得以顺利出境。他还认为，此前中国外交部一位负责礼宾事务的部长助理被当局移交司法机关的审理，可能就是跟这些走私活动有关。虽然中国当局一直表示中方一贯反对非法捕猎的行为，并且一直在度打击象牙黑市，但是总部设在伦敦的环境调查机构在去年公布的一份报告当中透露，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工作人员曾经非法购买象牙，并且表示一些象牙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访问坦桑尼亚期间随他的专机被走私出境。中国外交部随后否认了这个讲法，肯尼亚政府亦都愤怒否认发生过咁样嘅事情。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一啲制止象牙贸易嘅措施。喺习近平出访坦桑尼亚同年，中国送俾联合国嘅第一件礼品，名为成昆铁路嘅大型象牙雕刻作品，被中国政府静静咁从联合国总部撤走。中国政府在2015年宣布禁止进口象牙制品，并且喺今年延续咗呢项禁令。据报道，很多在非洲的中国公民长久以来都被怀疑参与非法猎取象牙的活动。在中国，象牙可以被用来制作装饰品，并且能够入药。中国被很多人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象牙消费国。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美国总统选举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可能分获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势均力敌，他们的支持率基本不分上下。共和党人看来正在慢慢却是稳步地聚拢到川普的大旗之下。不过党内的一些精英对川普是否适合作为总统仍然是心存怀疑，川普本人也是略微开始重塑自己的形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经历艰辛，跌破无数人的眼镜，即将摘下大奖，亦都就是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他说
：We are going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greater than ever befor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fun.
共和党推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他们会使美国再度伟大，比任何时候都伟大。他们会有很多开心的时光，美国的国家将会赢回尊重。早期就宣布支持川普的纽约州国会众议员克里斯·科林斯说，川普正在慢慢却稳步地将共和党凝聚在一起。他说
Collaborative, listening,
back and forth. That's who Donald Trump is, and America is going to get very comfortable.
克里斯·科林斯说：合作共事，反复倾听，这个就是唐纳德·川普随着他们继续前行，美国将会非常适应川普。保守派评论家弗雷德·巴恩斯说：一些保守派曾经警告说，提名川普会撕裂共和党。但川普卻打破了這樣的預言。
And I'll have to say, to my surprise,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seems to be mustering behind Trump in a way that...
其次周刊弗雷德·巴恩斯說，他不得不說，使他吃驚的是，共和黨似乎正聚集在川普的旗下。這種聚集方式就在幾個星期前好像還是不可能的。有時，川普似乎也在刻意重塑自己的形象。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梅根·海利采访时就采取了柔性战术。海利提醒川普说，他曾经将他叫做花瓶。
Well, there was a retweet. Yeah, did I say that?
Many times.
Ooh, okay. Excuse me.
不过，盖洛普民意调查专家法兰克·纽波特说，川普前方路上仍然面临挑战。他过去的言辞使一些选民感到厌恶，受到惊吓，赢得他们的支持尚需努力。他说
：Trump's biggest problems when we say what's negative about Trump to the American people is his personality. He's arrogant. He's a wild man.
盖洛普民调的法兰克·纽波特说：当你讲到在美国人看来川普有什么不好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性格。他傲慢自大，狂妄不羁，是种族主义者。他讲了自己不应该讲之后有后悔的话。这个是公众告诉我们听的。分析人士威廉斯·高尔斯顿认为，川普在初选的形象是一个满嘴放炮、不讲规矩的人。他是否能够成功转变形象，使大众觉得他亦是一个合理可行的总统候选人，这个将决定11月选举的成败。他说
Americans, I think at the end of the day, tend to be risk averse when it comes to selecting a president.They may be dissatisfied with
布鲁金斯学会威廉高尔斯顿说，他认为最终美国人在选择总统的问题上是有规避风险的倾向，他们或者对现状不满。不过问题是打破现状的那一位替代人选够不够安全，川普看上去越是使人害怕，这样他十一月当选的前景就越不看好。不过就目前而言，川普在全国民意调查中势头看涨，目前的民意调查数字实际上已经与他可能会在十一月大选时对决的希拉里·克林顿不相上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他们的父母是阿富汗移民，身为移民的子女，他们游走于两个世界之间，就是父母的故乡和美国社会。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他们在学校里面觉得自己更加像美国人，平衡两个世界的生活并不容易。除了要面对一般高中生都会有的压力之外，他们还有着美国3800多万移民子女都要面临的挑战。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翁就是这样的一名的阿富汗裔的高中生，他拥抱两种文化，梦想成为美国职业篮球的球员。下面我们就跟着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走入他的生活。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艾伦达拉博有六个兄弟，他们的父母是阿富汗移民。他说
I'm probably competitive because my brothers, you know, they're always pushing me to do this and like we play a lot of games.
达拉博说可能有兄弟的缘故，他比较好胜，他们总是激励他做这样做那样。他小的时候打过很多场篮球。达拉博是大华府地区维吉尼亚郊区詹姆斯麦迪逊高中的高二学生，学校学生非常多元化。他说
I'm not the only one from another country, so like they're all not like.
达拉博说不单止只有他一个人来自另外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就不会觉得他很特别。詹姆斯麦迪逊高中的校长格雷戈里胡德话
：One of the great things about having the diversity of student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is that the perspective。
胡德话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的好处是，呢啲学生有不同的视觉和经历，比课室和球场内外增添价值。他哋互相学习，从彼此不同的视觉睇问题。他认为呢个有助于他哋的独立成长。达拉博是学校篮球队的一员，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打 NBA。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从维吉尼亚维也纳运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晚上九点至十点钟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十点至十一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正与柬埔寨密切合作，以保护核材料的使用和废弃。近日召开有关核防护的国际研讨会，由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局赞助，柬埔寨矿产和能源部以及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主持。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管理局主管防止核扩散的副局长安妮·哈林顿指出，美国长期以来将国际防护系统视为防止核扩散制度策略的中心支柱，用于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在这一方面，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同30多个国家合作，协助国家同地区当局建立有效的核行算与控制体系。研讨会期间，来自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管理局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发表了有关国际核防护的演讲。这个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应用的技术措施，来证明一个国家的核材料需要对非和平的活动负责，但不会被转移用到非和平的活动上。专家还通过互动练习来帮助参加者了解怎样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报特定的材料、活动和位置信息。美国大使馆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蔡茂尔·唐宁祝贺柬埔寨加入了防止核扩散承诺的附加协议部分。他还指出继续参与这个主题的重要性，因为它可以促进对于附加协议的技术层面的更深入理解，来帮助柬埔寨实行协议。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来讲，实施附加协议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针对附加协议的专题研讨会能够确保柬埔寨等持有少量核材料的国家发展必要的基础设施和保护措施，以尽到他们的责任。美国为与柬埔寨合作以确保核材料为和平目的的妥善处理而感到骄傲。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而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越南表示维护人权不会影响社会稳定。美国国务院说全面解除对越南武器禁运不是针对中国。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